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圣经流传千古，讲述关乎人生死的历史，古往今来引导世界命运的走向。圣经历经风雨，见证真爱永恒的真理，惊天动地拯救堕落罪孽的生灵。圣经荡气回肠，感动铁石心肠的生命，坚往之来，翘首以待基督的复临。希望福音广播电台圣经系列解经节目开卷有益，让我们翻开这本千古奇书，去领悟其中可以扭转人生的真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解经节目开卷有益，我是您的朋友志成。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使徒行传》的第七章51到60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圣经。经上记着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异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上帝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亲爱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谢谢您的恩典，愿意借着历史所记载的来教导我们，要我们以历史为镜，以历史为鉴戒，使我们知道该如何行，该怎样走才是蒙您喜悦的。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警醒谨慎，叫我们不要有自以为意的心，也使我们不要有固步自封的观念，而是能够每日殷勤地从圣经中去寻求您的旨意，以至于使我们能够过一个蒙主悦纳的生活。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学习交托，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使徒行传》的七章51到60节的经文当中所记载的犹太领袖们的七宗罪。我们今天要分享第二部分的内容。开始我们的分享之前，我们一起聆听一首诗歌，歌曲的名字是《赞美之歌》。
永恒，哈利路亚，荣耀 权贵创造神，他是我们患难中的帮助，他的命令深藏在我的心里，这一生愿奉行，只是不偏离。上帝之上，我们一起来颂扬，他的心事是爱永远长存，是他是神灵给人，是他创造了我们，我的心怎能不感恩。上帝之神，前次现在一切能，他要求一切相信他的人，他的话真是可靠，他的爱如海洋深，他的名从亘古直到永恒。哈利路亚，荣耀尽归创造神，他是我们患难中的帮助，他的命令深藏在我的心里，这一生愿奉行，只是不偏离。我们一起来颂扬，他的心事是爱永远长存，是他是生命给人，是他创造了我们，我的心真的不感恩。上帝之神，全知全在一全能，他要求一切相信他的人，他的话真是可靠，他的爱如海洋深，他的名从亘古直到永恒。哈利路亚，荣耀全归创造神，他是我们患难中的帮助，他的命令深藏在我的心里，这一生愿奉行，只是不偏离。他的
亲爱的朋友，我们说斯提凡在讲述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因为斯提凡将圣殿的建造与基督联合在了一起，这就使得这些犹太的领袖们极其的恼怒，甚至呢，大祭司撕裂了衣服。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斯提凡也意识到大祭司的这个行动其实是一个信号，说明呢，斯提凡他的声音即将要止息了。因此呢，斯提凡他中断了他正在讲述的历史的顺序，引证以色列人的历史来指控犹太领袖们他们的七宗罪行。我们上一次分享了斯提凡指出了犹太领袖们的四宗罪，分别是他们是应着景象的人，是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是时常抗拒圣灵的人，是他们的祖宗怎样，犹太的领袖们也怎样的人。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着来看这些犹太领袖们的他们的第五宗罪行。那么第五宗罪从圣经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在使徒行传的七章的52节，圣经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那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那么亲爱的朋友，在这一节的经文当中，斯提凡指出了犹太人的祖宗们的行为，那么这种的行为就是杀害那些传讲上帝救赎真理、传讲弥赛亚信息的先知。这一宗罪的指出是在说明犹太人他们与他们的祖宗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他们也即将要杀害斯提凡。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一样，斯提凡意识到他的声音要止息了。在这个当下，斯提凡将以色列人的祖宗对于先知同样逼迫的精神应用到了这些当前逼迫斯提凡的这些人身上。我们说斯提凡在这里对于犹太领袖们这一项罪的指出，其实是对于耶稣基督在世时所说的话的一个回顾。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5章12节，圣经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七节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祖宗所杀的。路加福音十三章的三十四节，圣经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亲爱的朋友，那么在这几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也指出犹太人的祖宗他们对于先知施加逼迫的事实。我们如果看旧约圣经的话，我们能够看到许多的先知在他们当时的时代并不都是受当时的犹太人所待见、所接纳、所喜悦的。事实上，先知所说的话在很多的时候都是人不爱听的话。但是我们常说忠言逆耳，虽然这些先知所说的话并不是讨他们喜悦的话，但是这些话却是当时代的人最应该去留心留意听从的话。但是很可惜，这些犹太人的祖宗不但没有听，反而将这些传讲真理的先知施加逼迫，甚至有些先知都被当时的掌权者残忍地杀害了。例如说以利亚就曾被亚哈王和王后耶洗别追索，以及耶利米也曾被自己的同胞逼迫，还有先知以赛亚被腰斩。我们说这种逼迫先知、逼迫传讲真理者的精神在使徒时代的犹太领袖身上也着实存在着。所以斯蒂凡对于犹太领袖的七宗罪的第五宗罪的一个指出，就是他们是逼迫先知的人，是逼迫传扬真理信息的人。那么亲爱的朋友，这给今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教训在里面。虽然我们可能不会像旧约中的以色列人一样去逼迫先知，甚至呢去杀害先知，也可能不会像新约时代的犹太领袖们一样去拿石头将斯提凡打死，或者去逼迫其他的使徒们，但是我们说他们身上那种抗拒真理、拒绝真理，以及那种仇恨传讲真理者的精神，或许会存在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说人都喜欢听好话，但是好话却不一定都是造就人的，好话不一定都是对于我们有益的。忠言逆耳利于行是恒久不变的道理，圣经中也有类似的经文，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里的爱情。其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听人讲话的时候，我们要去分辨，那么这些话是否是对我们有益的，是否是造就我们的，亦或是我们听到的都是些华而不实的辞藻，并不能够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改变的言语。这是我们可以从斯提凡对于犹太人第五宗罪的指出中所能够学习到的。那么亲爱的朋友，我们继续来看斯提凡指出当时犹太人的第六宗罪是什么。那么第六宗罪就是在七章的五十二节的下半节，这节经文说，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那么亲爱的朋友，这节经文当中提到了那义者，也可以翻译为圣洁的那一位。我们说这种崇高的称号也在使徒行传的三章十四节、二十二章的十四节用来表达主耶稣。这个名字早已经在犹太人的文献当中被使用，用其表达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以赛亚先知也曾经这样使用，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的十一章四到第五节，本丢比拉多的妻子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呢，也是将这个词用来表达耶稣基督。斯蒂凡指出的第六宗罪可以说是极为严重的一种罪行，表明了这些抗拒真理与圣灵的犹太人他们的无知与悖逆的程度。尽管使他们将上帝为人预备救赎他们的弥赛亚予以拒绝与杀害了，而且他们杀害耶稣基督的目的竟然是因为耶稣基督不是他们想象当中的弥赛亚，这样的认知使他们将耶稣基督杀害了。如今呢，斯提凡指出他们的这一宗罪行，关于犹太领袖们为什么会如此坚决地拒绝耶稣，将耶稣基督圣洁的主卖了杀了。那么在历代王当中有一段话可以作为很好的说明，在这本书当中说到，犹太人的领袖们曾研究过先知所说的弥赛亚之国的预言，然而他们的研究不是出于寻求真理的诚意， 只是想从中搜求证据来支撑自己的奢望，如今基督来临的方式竟与他们所期望的相反，他们就不接待他了。为了辩护自己有理，他们就想证明他是迷惑人的。他们一走上这条路，撒旦就很容易增强他们反对基督的心了。那本应使他们见到基督神性的话，反而被曲解来定他的罪，这样他们就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救主越是用仁慈的作为向他们做直接的启示，他们越是坚决地抗拒真光。然而犹太人之所以拒绝耶稣，不仅是因为他的生活没有外表的荣华，还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纯洁的，而这些犹太人他们自己是污秽的。耶稣他住在人间，是一个纯洁无瑕的榜样，他那无可指责的人生发出的光来照入人心，他的真诚显明他们的虚伪，揭穿他们敬虔的伪装，暴露他们卑劣本性中的罪恶。我们说这种光是这些人绝对不欢迎的。那么亲爱的朋友，我们看到之所以这些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将他卖了杀了，其原因就在于此，因为他们的偏见、自我、他们的伪善、虚伪，以及他们对于真理之光坚决的抗拒，使他们拒绝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弥赛亚。这给今日的我们有怎样的提醒呢？那我想犹太人这些行为也是我们在生活之中常会表现出来的行为。当一个人有偏见的时候，对于一个问题、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人，就会缺乏客观的判断与解读，而偏见再加上自我，那就更加可怕了。一个人的偏见会使人缺乏客观与理性，但是如果加上自我，就会使人彻底的不认识自己，很容易就凭着自己主观自我的认知来去判断处理问题。犹太领袖们不单单有偏见与自我，而且他们也是一群假冒伪善虚伪的人，这样就会使他们完全的陷入到专顾自我的利益的状态里面。那我们看到犹太领袖们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如此，而是他们的行为习惯就倾向于如此。那么这种的行为习惯的一种倾向，一旦不加束缚的一直的发展下去，我们看到最终的结果呢，就是执意的想法设法的将耶稣基督予以处死，将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而这也是今日的基督徒当要小心的，因为何时我们存在着偏见自我、假冒伪善，我们何时就有可能重蹈犹太领袖们的覆辙，将基督厌弃与拒绝，将我们自己与救恩隔绝。那么亲爱的朋友，与您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诗歌，歌曲的名字是《拥抱希望》。
总是在黑暗中看见破晓的曙光，总是在绝望处你开路，如主耶稣开我双眼，总是在眼泪中感受你温柔安慰，总是在受伤时你一直哦，主耶稣开我双眼，深
看施提凡，他对于犹太领袖们的七宗罪的第七项罪的一个指控。那么这项罪名的指出，记载在《使徒行传》的7:53，经上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那么在这节经文当中提到了斯提凡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我们都知道，律法是上帝亲自在西乃山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颁布给以色列人的，但是这节经文却说到了天使所传的律法。关于这里提到的天使所传的律法，该做怎样的解释或者是理解呢？那么圣经注释当中有很好的一个说明，这里所说的天使所传的律法，其实指的就是基督上帝的儿子在西乃山上向摩西颁布的律法，他也同样是立约的天使。从圣经注释的说法中，我们能够晓得，所谓的天使所传的律法，其实指的就是基督。犹太人素来以他们的律法自傲的，但是呢，斯提凡却指出他们是违背律法的人，是不遵守律法的人。那么这就大大的激怒了这些假冒伪善而又虚伪的这些犹太领袖们。他们为了能够遵守好律法，在上帝的律法上又另外的加上了许多的规条，在他们所附加的解读律法的600多条规条当中，使他们有一种极为优越的感觉，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守律法的人。但是斯提凡的控告中，我们能够看到他们根本就没有遵守律法，并且他们拿钱买一些假见证人来做假见证，诬陷斯提凡的事情上，也说明他们根本不是遵守律法的人。他们是自私的，有偏见的，虚伪的，自以为是，说谎话，拿钱买人做假见证的。当然也是因为他们的努力，耶稣基督也被他们杀害了。我们说这些种种的行为证明了他们是不守律法的。斯提凡对于犹太领袖第七宗罪的指出，使我们看到即便是一个人认为自己是有多么的优越，对于上帝的律法是有多么的强调，这个人的行为却是一个人是否是遵守上帝律法或者是敬重上帝律法的最好的证明。当一个人因为信靠基督的时候，他自然的应该有的一种的行为，就是重看基督所设立的律法。 这种的重看不是口头上的一种的强调，而是生活之中对于律法的顺从与遵循，也是从心里对于上帝的敬畏而产生出来的对于诫命的遵守。单单的在口头上宣讲律法，强调上帝的律法的圣洁，在心里也认为上帝的律法是公义的，是良善的，但是在自己的行为、自己的生活之中，却没有一种遵行上帝律法的一种行为表现。我们说，这样子的人，只不过是一种口是心非、行为上的一个侏儒，在行为上否定律法的一群人。我们所要做的事，是重看上帝的律法，重看耶稣基督的教训，并且因为爱耶稣，也晓得他的律法不是难守的。我们说，这才是应该具有的基督徒的一种的生活。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如果您想与我们有更多的互动，您可以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zhichang@vohc.cn。 感谢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